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下》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列王记下》的第七章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把《列王记下》七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列王记下》七章一节起，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以亚西亚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两西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能吃。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靠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拉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拉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银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打四人都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银盘，于是一亚西亚细面卖银一舍客勒，两西亚大麦也卖银一舍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阿尔西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客勒，一西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上一章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亚兰人围困这个撒玛利亚城，那么撒玛利亚全城的人就是陷入极大的饥荒啊，甚至就出现这个人吃人的这样的一个惨剧啊，易子而食这样的一个惨剧。那么以色列人都处在极大的绝望当中啊，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王啊，就是约兰，他就把这个惨剧呢，就怪罪在神和神的先知啊以利沙身上，他就派人呢、啊、去抓捕以利沙。那么抓捕的人先到了，那么以利沙就说啊，那指派他们的人也在后面跟着，就是说那个以色列王要亲自过来。那么当他们过来的时候呢，以利沙就向他们宣告啊，神就在一夜之间，就是第二天就会有极大，神会赐给他们极大的食物的丰富啊。然后就是以前是怎样呢？以前在饥荒的时候，人们都没有食物啊。然后呢，以利沙就是这里说的神人，就预言，就是明天约到这时候，就是两西亚大麦就要卖银一舍客勒。然后这其实就是非常非常便宜，是这个意思啊，是非常便宜的。因为当这个城里食物匮乏的时候，他们连好像是鸽子粪都要值五舍客勒啊。他这是大麦才卖一舍客勒，就是会食物非常多啊，非常便宜。那么这时候那个搀扶以色列王的那个军长就不相信了，军长却不信。那么神是怎样彰显神的作为呢？那么神就使亚兰人听到非常大的这种军队的声音，这亚兰人就害怕啊，就连夜就逃跑了。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在这之前我们会看见神彰显神迹，有时候会降下火呀有时候就是会用很多其他的办法，或大石头啊滚出来降冰雹啊这样的。但是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就是让他们听见声音，就直接让他们心里就害怕，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感官之外的做法，就是完全就是利用他们的听觉啊，让他们心里害怕。结果整个亚兰人的军队全部都跑掉啊。那么这时候呢，有四个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人是不能住在城里面的，他们是被赶到城外的啊。那么呢，他们其实是被放逐或者说被隔绝的人，因为他不洁净，赶到城外。结果这四个人就说，反正就是回到城里也不让我们去，一个是不让他们去，一个是进到城里也是饿死啊。他说他干脆不如去投降啊，去投降亚兰人。结果呢，他们就我们刚才经文中也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发现亚兰人都逃跑了啊。结果他们到那里去大吃大喝大吃大喝，然后还拿了好多金银呢就是这时候他们心里就有一个不安的声音，就说这大好的消息啊，这要回去要告诉王啊。所以他们这四个大麻风的病人真的是很不贪婪啊。然后他们确实是心里有这样一个很不安，他说如果不回去告诉王，他们这个罪就很大。然后他们就回去告诉王，王是不相信的。以色列王约兰他非常谨慎，他当然他的谨慎呢也是非常有道理，就是说他怕敌人是故意的躲在一边他们出来然后就把他们就围困啊。他就先派人去打探啊，因为城里的马也不多了，马也剩下的不多，就拿了五匹马两个车就去打探。结果打探发现果然就是像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说的这个样子啊。然后以色列人就出去就掳掠这些亚兰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啊，衣服啊，金银啊，包括大量的食物啊带回来。这个时候人民就去哄抢这个食物 就是饥民都去哄抢这个食物，这时候王呢就派那个军长就搀扶他，他可以说是他的左膀右臂，他最信任的啊，搀扶这个军长，就是一开始那个不相信以利沙预言的这个军长，差这个军长去弹压，就是去控制秩序啊，不要让老百姓在那疯抢，结果老百姓就把这个军长就硬是就踩死了啊。所以正如以利沙预言所说的那样，他看到有食物他却吃不到啊，为什么吃不到呢？他被这个老百姓抢食物的饥民就踩死。那么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就是神的应许和人不信啊。那么上帝借着以利沙告诉这个以色列的王，当然也告诉他的那些仆从啊，就到明天这个时候就会有极其丰富的食物，这是上帝给人在绝望的时候的一个应许。那个时候就是撒玛利亚全城的人都已经绝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那么这一个上帝给他们这个应许应该对他们来说是大好的消息，应该是大好的消息，他们应该欢呼雀跃。但是遗憾的就是呢，没有人相信。那么典型的就是那个搀扶王的那个军长啊，他就是啊完全的不相信。那么他不相信，他是根据他眼睛所看见的这个现实的情况，然后他说即便神打开天上的窗户啊，这件事情也不可能发生，所以他并没有否认啊上帝没有能力，因为他说神可以打开天上的窗户，他并没有否认上帝没有能力，但是呢他却对上帝的主权啊，或者说对上帝的这种良善发出一个否定，他说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那么他说出这样的话，当然他看到这个情况啊，看到这个现实的情况啊，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军长我们知道他是受这个王最信任的人啊，最信任的人，也可能是当时在那个城中最有权势的人啊，仅次于王。那个王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嘛，这个军长应该就是最有权势的人。他的这种相信，一个方面呢就是体现出他对神的藐视或者说他对神的先知的藐视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他的骄傲了。所以我们会看见人的骄傲就像那个盖恩夫人说过甘芬就是写那个荒漠关前，他说骄傲是最后一个死去的罪。我印象好像是他说骄傲是最后一个死去罪。你看这个军长应该是也是饿得差不多快要死了，就是饿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即便到这个时刻他的心中的骄傲还没有死去，骄傲还非常非常的强大，应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他应该欢呼，但是他心中的骄傲让他还是不相信先知所说的这个话。那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转机，这个转机就是那个四个长大麻风的人。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他们不能肯定说他们也听到了这个先知说的这个预言，不能肯定这样讲，但是先知说这个预言并不是只有王和军长听到，而是当时先知跟那些长老们是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一章的经文呢，先知跟长老们是在一起，然后呢这个王先派了很多军队去抓先知，然后王后面也跟着来，我们相信应该是有很多人在现场都听到先知说的这个预言或者神给他的这个应许。但是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就是不一定会在现场，因为他们在城外嘛。这时候呢他们心里突然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们与其在这里等死，我们不如去投靠亚兰人。那么这个念头很显然就是神放在他们心中的念头。那么如果就是客观的讲，他们去到亚兰人的那个军营也不是出于一个信心的举动，他们就是冒险想试一下，因为他们不能确定说他们听到了这个应许， 啊，他们不能说他们这个行动是他们如何的有信心，如何的顺服，这个是很难这样去讲。但他们这样去到亚兰人的军营，他们就是出于一种不愿意坐的等死的态度，不愿意坐的等死的态度。而我们看刚才那个军长，那个军长是宁愿等死，他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骄傲，是不是？宁愿等死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骄傲。但是这四个大麻风呢，他们不愿意等死，他们也没有什么骄傲可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放逐的人嘛，本来就是最卑微，别人看他是最污秽的人，他们没有什么骄傲可言，他们就丢掉自己的自尊，丢掉自己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份，丢掉一切，他们就去做一个做什么？做俘虏啊，去向别人去投降啊，只要能活啊，他也不一定会活，但他就可以这样试一下。所以他们跟那个军长是很大的不同，军长可以说他就宁可死，他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骄傲。但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根本没有什么骄傲可言，他完全没有骄傲可言，他们所以就冒险去试一下。而他这个举动呢，并不能说是出于他们的信心啊，并不能，但是呢确实出于他们这种不愿意等死要去冒险去试一下的这种态度。结果这就是一个转机。然后他们这种想法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呢？前面都饥荒了那么长时间了，亚兰人围困这个撒玛利亚城那么长时间，他们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过，偏偏这个时候想到？这显然就是神在他们心里做工。神看见那个王也不相信，那个军长也不相信，王的仆从甚至包括跟以利沙在一起的那些长老似乎也没有表达来支持以利沙。来，结果神在这一群不相信的人心中，神就不做什么了。结果神在谁的心中开始做工呢？就在那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心中开始做工啊，这就是一个转机。结果呢，他们就在这个黄昏就出发，而恰恰就在那个时刻，他们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在黄昏的时候走向亚兰人的军营，而亚兰人呢也正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就逃跑，所以逃跑而且是非常匆忙的逃跑。所以如果大家我们看那个画面，我们会看到什么？亚兰人大军他们在逃跑，他们认为来追赶他们的是一个庞大的军队，是不是？认为来追赶他们的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他们吓得逃跑。结果走向他们的是谁呢？就是四个长大麻风的，这四个很卑微、很懦弱、很不起眼的人，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向亚兰人的军队，结果亚兰人在前面就吓得落荒而逃。这其实是，这只有上帝的手才能做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只有上帝手才能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想象那样的一个情景，是完全你无法按的理性可以思想的，就这四个人就可以把这大军全部都吓跑了。啊，这完全是神的作为，而且偏偏就在那个时刻发生，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奇妙上帝的作为，是一个极大的转机。在一群高傲的人那里，那群骄傲的人，那群高傲的人，哪怕饿得要死，他们都不放弃自己的骄傲，他们都不相信先知的话。结果呢，神就在这四个最没有骄傲的人，四个大麻风的心中开始奇妙的做工了。结果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他们就像得胜的军队，他们就把敌人就赶跑了，啊。好，那么我们也看见这四个人呢，他们去到军营里，啊，他们大好吃好喝啊，拿了好多金银衣物啊，但是呢，他们却非常的害怕。他说这样不对，他说回去一定要报信啊。所以这跟他们这个这件事情，他们讲这样的话，我们都是非常觉得理所当然，是不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他们如此的不贪婪，然后他们成为一个传递好消息的人，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在这四个人心中来行使神的旨意，有没有什么拦阻呢？没有什么拦阻，没有什么拦阻。这四个人就是这么的好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么好用啊。但是神在那些高傲的人心中就会有很大的抵挡啊。 好，那这四个人呢，他是非常非常卑微了，他们是长大麻风的，他们被以色列人所放逐，所遗弃，赶到城外头去，啊，甚至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哪怕死也不可以死在城内啊，因为认为他们是不洁净嘛，他们也是不洁净的，但是，在那个情况下，就是大饥荒的情况下，他们显然这四个人是被所有人遗忘了哈、啊。那么，但是呢，他们又是最蒙福的人。啊，他们是第一个在大饥荒当中他们吃到食物的，而且是饱餐呐、啊、一顿，然后得到很多金银，最蒙福的。然后呢，他们也是最热心的，信使，就是他们要把这个好消息要赶紧要告诉王啊，要告诉回去。他们如果他们说呢，我们所做不好，就是他们跑到那个营房里去，把金银呐、啊、拿出来，衣服拿出来都放好，然后大吃大喝去了。去到第二个帐篷，他们就觉得不好了，啊，他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所以他们担心是罪必临到我们，就不报这个信息，那是罪，啊，那是罪，啊，所以在这里就我们看见他们是非常热心的。积极的回去把这个好消息报回去，但是呢，他们这个报好消息的动机呢，其实可以说就是敬畏神，出于敬畏神的动机，当然也表达出来他们对以色列人的爱，对王的爱也表达出来，因为这个好消息赶紧与人分享。但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他们敬畏神，他们觉得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好消息传回去，这就是我们的罪了哈。所以从这里。他就可以又是第二个身份啊，第一个身份我们刚才看到了啊，第一个身份是卑微的啊，卑微的大麻风，然后第二个身份呢，他们就像一个得胜的军队把敌人都赶跑，然后第三个身份呢就是这个信使啊，就是很卑微的很热心的信使啊，积极的信使。然后这就让我们想起啊，罗马书圣经的经文说神的拣选，神往往就拣选这样卑微的人，甚至说拣选被人厌恶的人让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自夸。那么这四个信使就是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就去传递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的这个本质呢，就是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上帝已经把敌人都赶走了，上帝已经赐下了极大极多的食物财富，这是上帝的作为，神做的，传递好消息的人，只是把这个上帝的作为告诉别人，所以传递好消息的人呢，他没有创造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不是他创造，好消息是神创造的，他只不过是传递出去。那么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传福音，我们并不是怎么说呢，并不是说福音是属于我的，不是的，福音是属于所有人。神的心意是让万民都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啊，所以我们不能把福音当作我的好像所谓的私有的专利啊，我愿意传给谁就传给谁，我看这个人不喜欢我就不传给他，这当然不是的，因为我们不拥有福音，或者我们福音不是怎么说，我们不是福音的所有者，我们是福音的传递者，而福音的创造者、所有者、成就者就是上帝，他的心愿是让所有人都能听到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所有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也就是传给所有的人，而不是说根据我们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好恶啊，这是一个。还有当然了，圣经也说有一些人呢，就是以敬虔成为得力的门路，就是以服侍神呐、啊，按照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的话，就是以传福音、服侍神当作为自己谋利、谋取利益的一个方法，这当然也不是一个传好消息的一个使者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你并不拥有这个使者，你不能啊，对不起，你不能拥有这个好消息，你不是这个好消息的所有者， 你不能利用这个好消息去为你自己谋利或者谋取私利。那么这四个卑微的信使啊，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其实给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就让我们想起那个廖爱华姊妹说的啊，廖爱华姊妹就蔡明弟兄的妻子廖爱华姊妹，她说什么是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吃的，是不是？那么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典型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典型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来看神的作为。当神借着先知的口啊，说出神的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啊，就是明天这个时候一定有极其丰富的食物，没有人相信的啊，没有，不仅仅是那个军长一个人不信，只不过军长把那个话说出来，他把那个话说出来，别人心里也不信，但是别人都忍着没说，但那个军长就要把那个话就要说出来，当面就要说啊，结果那个军长呢，最后就是像先知说的，你眼睛看得到，但是你就吃不到了，啊。那么当时没有人信，但是呢，所有人都不信，但是并不能拦阻神的作为，啊，并不能拦阻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上帝他立定要做的事情一定成就，哪怕你所有人都不相信，上帝要立定要做的事情一定成就，啊。那么。第二个呢，值得我们注意呢，就是人不能测度神的作为，啊，那个军长呢，他的想法就是上帝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啊，食物倾倒下来，是不是？他是这样想，他说即便是这样做，食物也是不够的，啊，他是这样想，但是哪里想，上帝完全没有用这个方法，完全没有说把天上打开有食物降，完全没有，上帝用没有人想得到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想象、自己的判断去限制神的作为，就是上帝一定是这样做，或者上帝一定不那样做。我们不能这样，因为上帝他按他的旨意行事，他独行其事啊。所以，就在我们礼拜二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分享，就是我们常常在这里祷告，向上帝呼求。结果最后我们发现呢，上帝按他的方法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本来认为我们祷告了，神应该一定是这样做，一定是这样做啊，才能够好像是按照我们祷告所期望的样子。哎，结果我们后来看见，哎，上帝好像不像我们所有人期望的那个样子去做。哎，但是上帝按他的方法去做，哎，也是神的美意啊，甚至是更好的美意。所以在这里其实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军长他对上帝的作为，他有一个自己的想象，或者有一个自己的限制，神一定是这样做，一定打开天上的窗户降下食物，但是没有人可以想到，包括以利沙他也只是说会有很多食物，他也不知道上帝怎样把食物吃下，没有人会想到上帝这样做事。所以这一方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猜测神到底要怎样做，而且圣经好几处、好多处经文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一天，这个局面是这个样子，突然顷刻之间就完全的翻转了，就完全的翻转了，所以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但是神他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当我们不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或者是当我们来思想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不知道上帝怎样成就，但是上帝一定会成就啊，这是。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到上帝是怎样成就呢，他没有什么就像以前那个样子降下冰雹啊，或者降下火啊，甚至降下瘟疫啊，去击打这个亚兰人的军队，他都没有啊，他只是让他们听到声音就吓跑了啊。那么神的作为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限制上帝的作为，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一定成就啊。但至于神怎样成就，神按他的心意，按他的旨意，按他的手段成就。那么这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安慰呢？就是我们永远可以带着信心安静等候啊，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成就。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这个不信者的结局。那么那个军长就是不信者的代表，但他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不信，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他是一个最典型的，只是一个最典型。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多人，有人可能会说，哇，上帝好像刑罚特别的残酷，这个军长后来就被踩死嘛，好像刑罚特别残酷，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就特别残酷，好像如何如何。其实上帝非常的怜悯，非常非常怜悯，因为在当时没有人信，但是并不是所有不信的人最后都吃不到粮食，对不对？并不是所有不相信的人最后都吃不到粮食，只是这一个啊，公开的藐视神，公开的抵挡神啊，就是只有这一个，他最后没有吃到粮食，所以神的怒火，神的刑罚就临到他身上。但是许许多多在从前也是没有信心的人呢，他们最后上帝的怜悯还是临到了他们啊，还是临到他们。那么当然了，这个不信者的结局就是给许许多多其他曾经不相信但是后来依然吃到粮食的人心里有一个什么大大的警告，是不是有一个大大的警告。你打个比方，如果当时他身边有一个随从啊，那个军长，当那个军长斥责先知的时候，哦啊，哪怕神打开天上的窗户，也不可能有这样子。那个军长旁边可能有些随从就说，心里可能有同样的想法，心里有可能同样的赞同。但是，哎，最后他吃到食物了，因为他没有像那个军长那样子公开的去抵挡神、藐视神。哎，结果他吃到食物。但是当他吃到食物的时候，他在看到那个军长的下场，他心里怎么样？他心里就是说，他以后再也不敢像那个军长那个样子去藐视神了，啊，去抵挡神。所以，有时候神的刑罚也彰显神的怜悯，就是让许许多多已经走向这个灭亡的道路上飞奔的人，让他们赶紧慢下来，慢下来，啊，就像神的刑罚临到了那个军长，就是让其他许许多多跟军长其实差不多都不信，但是仍然得到怜悯的人，让他们心里啊对神还是有敬畏之心。所以呢，在这里当然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的刑罚是非常非常可怕，但是我们从这个公义刑罚当中，我们依然要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怜悯还是临到了许许多多啊，也是没有信心的人，神的怜悯还是临到了他们。神的怜悯也体现在神给这许许多多没有信心的人一个警告，一个警戒啊，让他们以后可以啊恢复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心。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怒火，但是我们也要从上帝的怒火当中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啊。那么当然了，同样当然我们来看新约的福音书，看到耶稣，我们往往看到耶稣的爱，往耶稣爱，我们也要从耶稣的爱当中也看到耶稣的公义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讨论哈。第一个呢，就是分享一件神带领我度过难关的经历啊，神怎样用最出乎我意料的方式带领我度过不可能解决的难关啊？我们如果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你想，哎呀，这个难题要解决，那只能是通过这个办法，那这个办法看上去也是不可能啊，结果最后你发现神用一个完全你没有想到的方法，哎，你就过了这个难关。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这奇妙的经历？你可以，如果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列举圣经中被神使用给别人带去祝福的卑微人的事例。当然就像这四个长大麻风的啊，就是这样啊。神为什么使用卑微的人向别人传好消息啊？那些身处高位的尊贵人不是更有影响力吗？啊，不是更容易使人信服吗？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不认命，加个引号，不认命的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和警示啊？就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他们去到这个敌人的军营， 就是他们的动机，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圣经并没有说他们是顺服神，是不是？并没有说他们相信先知的应许，都没有讲这些话啊。圣经就说他们不愿意坐着等死，是吧？我就通俗一点说，就不认命嘛。啊，也像那个军长就认命了，对不对？像以色列其他的人，除了这四个，其他的人都认命了。当然，先知是相信神了，先知是相信神，其他的人都认命了，就说就等死了。认了，等死了，但这四个人是不认的。我一定要试一下，对不对？这四个人他就不认，啊，他反正回城也是死，啊，去到敌人那也是死。他说去了敌人的或许不死，是不是？他们就结果他这个不认命的态度，让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好消息，他们自己也成为第一个蒙福的人，啊，那么这个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和警示？就是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前面椅子摆一摆，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分享一件神带领自己度过难关的经历，神怎样用最出乎我意料的方式带领我度过引号不可能解决的反引号难关，就是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难关。我们分享到说，自己有弟兄分享自己一家人从工作的身份转到学生身份 ，H1 转到 F1， 本来应该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当时刚好遇到八九运动，那么当时移民局在给八九的那帮出来的学生在办这个身份，所以就把一切其他的这些办身份转换的就延后，所以自己的这个学生身份就耽误了。后来就一直急着找人解决，甚至于打算去加拿大重新进来重签，但是却不让过去，因为身份已经过期了。后来就当时有教会的弟兄就提议说，你们有没有试过禁食祷告？然后自己就一家就开始尝试禁食祷告，结果一禁食祷告，下午身份就批下来了，当天身份就下来了。所以这是神带领度过了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难关，当天下午就度过了。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有一年自己咳嗽的没完没了，晚上甚至于不能睡，一直咳，打吊针吃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遇到有一个教会的神学生要去北京做眼睛的手术，教会就通知全教会禁食祷告，但是因为自己咳嗽，所以教会的长老也没有通知自己，然后就禁食祷告了一天。后来第二天早晨6点钟的时候，自己就神就叫醒了我们姊妹，然后第一件事就是一醒过来就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的那个刹那咳嗽就止住了，后来就一直再没有咳，以后就好了。这就是神用他奇妙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打针吃药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咳嗽的问题。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身份转换的经历，同样的是身份转换，申请绿卡申请了7年才批下来，那么就是公司派自己到另外一个州去工作，911之前呢还能够飞去飞来，那么911之后呢就不能飞了，就只能开车，周一开去上班，然后周五开回来。就是那一年妻子呢怀了老二，也不知道这条路就是周一开去周五开回来这条路要走多久，那么除非换工作，但是因为身份还没有解决，所以呢换工作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后来第二年夏天老二出生之前的一个月，老板就通知说你不用再来了，就给他换了另外一个工作岗位。那么妻子非常的高兴，生老二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在场，也不用搬家。那么之前开的这条路单程都要开6个小时，回到家的时候常常是半夜，有的时候因为路太黑了还发生一些小的意外，甚至于还迷路开到别的州去了，但是神一直都保守了那段路程，所以神用 后来老板就通知自己换了一个岗位，那么就不用再去了。这就是神用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了难关，也赶上了老二的出生，所以感谢主。嗯，也有姐妹分享到自己买房子的时候，因为生儿子出生了，那么先生没有启动这个保险，那么公司规定孩子出生后的一个月内要启动保险才能够报销这个生孩子的费用，那么先生就拖延到三个月才启动，那么就公司不给报了。后来难产，因为孩子也是难产生下来的，所以一共花了17000多块美元。后来自己买房子的时候，因为欠医院17000多块，所以呢信用就不够，就没有办法，那么自己就按月付医院这个费用，生孩子的费用17000块，每个月付50。有一个月忘了付钱，后来医院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没有付，就说自己忘了，也是钱不够，所以就没有付。后来医院就问到你们的工作怎么样，就说到自己没有工作，只有先生一个人工作，收入也不高。后来医院就说，在电话里说你可以申请减免，结果后来神就很奇妙的让医院把所有的费用全部减免了。那么神当年也预备了现在自己住的那个房子买下来，无论是学校还有当时的价钱都非常的合适，又加上医院全部把费用减免了，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就是医院打来的这一个电话解决了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这个难关。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说，本来是要和先生一起去新加坡工作的，新加坡这个地方呢自己很喜欢，但是气候对身体非常不利，因为当时身体有一些状况，新加坡的气候让自己的身体感到非常难受，就觉得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但是呢先生已经在憧憬在新加坡找房子了，那么自己就向神祷告，是可不可以不去，如果一定要去那么就顺服，但是如果能够不去就向神祷告能够不去。结果后来很神奇，公司就通知说你们不用去新加坡了，因为公司没有钱了。听到这个消息，自己是如释重负，都惊呆了，窃喜，非常的感谢主。因为去新加坡的话自己的身体是吃不消的，神赐下了格外的怜悯。我们也有姊妹分享到自己以前上班的时候车间特别阴凉，质检，自己做质检的工作是坐着，下班的时候发现腿不能走路了，但是还得要骑车回家，就非常勉强，都没有办法下车，就凑合着骑到了家，扶着墙回家。晚上还要练诗，后来又扶着姊妹去了教会。结束的时候，快到家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风，这个腿就好了，就跟没事的人一样，从此就好了。神就把这个腿脚的问题就完全彻底的解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神的方法，奇妙的恩典带领我们度过不可能解决的难关。第二题，列举圣经中被神使用给别人带去祝福的所谓卑微打引号的人物事例。神为什么使用卑微打引号的卑微的人向别人传好消息？身居高位的尊贵人，尊贵打引号，就是所谓的尊贵人，不是更有影响力，更容易使人信服吗？为什么神要使用卑微的人呢？我们分享到卑微的人，圣经里面提到的，当然这个卑微是打引号的，就是像乃曼的那个小女仆，还有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去告诉全城的人这是基督，还有神差遣卑微的牧羊人，旷野的牧羊人，去报主耶稣基督诞生的佳音。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向使徒报告主耶稣复活的消息，还有主耶稣自己降卑成为木匠的儿子，他赐下了福音。我们看见说，为什么神使用不是使用卑微的人，往往不是使用卑微的不是使用尊贵的人，这是打引号的。尊贵的人所传的信息，人如果相信了，很多时候人信的是这个人的尊贵，他的身份和权势，而不是相信他所传的内容，就是福音。 尊贵人的骄傲使他非常的在意他们的尊严，那么当他传出来的时候，就是很难使人真正的来信服神所赐给人的悔改的福音。那么我们看见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无论是尊贵人还是卑微人，他们所传的福音，若是传的是真福音，那么人如果要信福音，事实上在神都是一样的，没有更难。但是呢，当尊贵的人传的时候，人很容易把荣耀归给人，而卑微的人传福音，人就把荣耀归给神，也把也高举的是这个福音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大人物讲的话可能更容易让人相信，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讲的话，可能人们听了以后要再三的确信。所以我们看见说，事实上使人信真正的信福悔改信福音，都是神的圣灵所做的神迹，不是靠人的口才或者是能力，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使人真正信主的是神，所以神更多的使用卑微的人来传讲福音。我们看见说，这个卑微并不是一定是社会地位，而是很多的时候，这些人在神面前是自甘，存心卑微，存心谦卑的。他们所传的是神的信实和作为，而不是凸显自己。像我们看到，宗教改革时期，无论是马丁路德还是约翰加尔文，他们都是非常有学识的，非常有恩赐，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是卑微顺服的。那么神就喜悦用那些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的人，降服在神面前的人，因为这些才是真正神合用的器皿，忠心的器皿。唯有那些像施洗约翰一样存着他必兴旺，主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神才能够真正的来使用。第三题，不认命的四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个不认命是打引号的。不认命的四个长大麻风的人给我带来怎样的提醒和警示？所谓的这个不认命，这个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不认命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去尝试怎么能够活下来。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要尝试，多方的尝试。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人觉得他很难信主，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神很多的时候是要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和方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不要用神的主权来做借口，来不做努力。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尝试，去传福音给万民，使人做主的门徒。是，就是这个所谓的不认命，就是我们不要放弃，也不要懒惰，不要懈怠，不要以神的主权为借口，不去做工。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